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的11月4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马英九宣布本周六将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欢迎马英九与习近平的马习会，对成果拭目以待；美国学者认为马习会这样的历史会面有风险；美国将领称将在国际法允许情况下随时随处航行；有中国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那么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就是台湾在明年的1月就要举行大选了。台湾总统马英九宣布本周六将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定于星期六举行的这次会谈将是台海两岸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中国有关当局说，这次的会晤将是台海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但是台湾反对派领导人对这次的会谈表示担忧，数十人开始在台北举行抗议集会。马英九的发言人说，双方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并且强调这一次的会谈目的是要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中国国家媒体说，双方在会谈中不会以主席和总统相称，而是彼此称呼先生。习近平和马英九星期六下午举行简短会谈后，将分别举行记者会，并且共进晚餐。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获得极大发展，而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选民，则担心台湾过度的依赖中国。马英九将跟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宣布几小时之后，抗议者开始在台湾立法院外以及总统府附近聚集。一些示威者敦促马英九取消这次会谈，还有一些示威者对这次的会谈得不到适当的公众监督表示担忧。台湾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说，马英九可能在这一次闭门会谈中与对方达成未经授权的协议。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表达了与中国相同的立场，也就是马习会将成为两岸关系中的里程碑。那么美国方面呢，星期二则表示欢迎台海两岸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但是呢，把习近平跟马英九的会面计划看成一个转折点还为时过早。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当地时间11月3号晚表示，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将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At this point,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在于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美国继续坚持以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当然会欢迎台海两岸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拭目以待。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
Okay, we welcome the steps both sides.
我们欢迎台海两岸近年来为降低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长期的利益。稳定和积极的两岸关系为海峡两岸、为美国和这一地区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以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的步调和广度应该为两岸人民所接受。
关于马习会是否将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特鲁多表示美国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府是在台北时间周二晚间证实，马英九总统要在11月7号在新加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自1949年台海两岸分裂以来，双方政权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不过很多人更关注的是，这个历史性会面对两个月后的台湾总统跟立委选举有什么影响？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随着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民调一直领先，一般都预料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不但会输掉总统选举，甚至还会失去立法院多数，这也导致北京当局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象征性有如当年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面，但台湾人民会担忧马英九会对习近平做出何种妥协，因为新加坡也是1992年两岸协商的地点，也是国民党据称的九二共识由此而生之处。因此对目前民调不高的马英九和国民党来说，这个会面都是有风险的。金德芳说，
It may increase the KMT's popularity，
他有可能提高国民党的民调，但我不会这么指望，因为是马英九去见面，而不是参选人朱立伦。我认为，如果马英九在那里说了一些伤害台湾独立性的话，台湾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示威，会让太阳花学运都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对于许多人认为马英九希望卸任前能与习近平会面，是为了追求他的历史地位。不过金德芳说，这个会面不一定能让他实现愿望。他说
I'm not sure that's going to do anything for his reputation in history. I'm sure he's
We不确定这对他的历史地位有帮助。我想他当然会希望有历史地位，不过这反而会有大问题，说不定还让他的历史地位更难看，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赌博。
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童振源告诉美国之音，对习近平而言，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的政治成本不高，因为这种不公开的家宴性质会面，没有媒体在场，少了对彼此称谓的顾虑，也能对外宣示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让他和马英九两人都可以满足彼此对内交代的政治算计，这才是这场会面得以成型的原因。童振源说，
比较形式上象征性，而且是比较政治的宣示上面的意义，而不是说实质上面有一些具体的协商或者具体的议题的这种突破。因为如果是具体议题的话，大概美国会希望了解说，那到底你要谈什么的这个突破，要跟美国先召会一下，那这样美国可能会比较安心。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政治仪式，政治的象征，大概对美国来讲，他也知道这是两岸在演的一场戏，那两边都是各自内部有希望去做一些内部的需求，又对这个马总来讲，他可能希望他个人历史定位，然后这个国内的选举的需要。那对习近平来讲，当然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巩固所谓他的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
至于这个历史性会面是否对台湾选举有所影响，童振源认为冲击不大，因为台湾选举格局大致底定，马英九可能高估了他的两岸政策对拉台国民党选情的作用。童振源说，
两岸政策满意度是相当低的，大概就20%出头，所以其实马总统他是高估了这个两岸政策对他选举，对他整个这个协助国民党选举的一种注意。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算这个公开的见面，而且这个有达成一些共识，我觉得大概都还是很难改变现在目前大的一个格局啦。那当然除非大陆方面，因为在马总统方面具体的承认他为中华民国总统，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另外，对于新加坡在这次两岸领导人会面所扮演的角色，童振源认为新加坡应该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正如1993年两岸高层在新加坡的会晤一样，都是两岸先谈好再选择第三地点会面，因为习近平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必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安排，两岸早已考量这个第三地点的私下会面场合足以排除两人公开会面的一些风险。此外，新加坡是两岸都可以信任的地点，他也有意愿提供协助促成这个会面。在台湾，马英九将与习近平会面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震惊。反对派人士及公民团体，包括民进党、社会民主党、时代力量等，都质疑马英九选择在距离投票日两个月的时间点与习近平会面，是为了拉抬国民党的低迷选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三日表示，马英九总统将于七日搭乘专机前往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两人将就两岸议题交换意见。他说，此行的目的在于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有关当局说，在一架俄罗斯飞机上周末在西奈半岛上空坠毁的时候，一个美国军用卫星探测到热闪光，但是飞机失事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当局排除了导弹击中飞机导致机体粉碎后从9400米高空落入西奈沙漠的可能性，机上224人全部遇难，当时没有探测到导弹发射或引擎着火。但是专家们对美国媒体说，热闪光可能意味着这架 Metrojet 航班上发生了灾难性事件，比方说炸弹爆炸、飞机引擎爆炸或者机上着火，甚至仅仅是飞机的某个部分碰到地面。调查人员在埃及开始检查从残骸中找到的飞行记录器，飞机残骸散落在大片地区。俄罗斯遇难者家人开始对140具尸体进行辨认，这些尸体被运回圣彼得堡。埃及总统塞西星期二称，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击落这架航班的说法是宣传。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当出现这架飞机失事是因为伊斯兰国的宣传时，这是要伤害埃及的稳定与安全以及埃及的形象。东盟星期三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际部长会议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此前中国进行游说说服东盟防长会议不要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多年来，中国跟本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跟越南，一直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是由于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近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局势紧张。星期三参与会谈的除了东盟10国之外，还有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东盟防长会议与其发表联合声明而不提及南中国海问题，还不如不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防部说，对东盟防长会议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感到遗憾，并且指责东盟之外的某些国家要对这次会议不发表联合声明负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一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律允许的情况之下，随时随处飞行、航行以及执行任务，包括在南中国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利·哈里斯发表这个观点之前，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有争议的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定期的巡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所做的报道。
星期二，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的演讲当中，哈里斯说，国际海域和空域属于每个人。美国军方将在国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任务。他说，南中国海也不例外。 上个星期，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中国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之内，它被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挑战。中方向美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上个星期，中国海军高级官员批评这次巡逻是危险的挑衅的行为，并且可能引发冲突。哈里斯此次前往北京是为了同中方同僚会谈，他说这样的常规操作不应该被视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各国享有的合法使用海域和空域的权利与自由。他重申美国的国家政策，称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不偏向任何一方。中国宣称拥有这个重要水道的主权，但是哈里斯称这个主权主张模棱两可。星期一，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首尔会谈当中，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说，南中国海对他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韩国三分之一的出口和大部分的进口以及能源都要通过这个水道。他说应该确保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并且呼吁尽早就该地区的行事准则达成一致。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的话说，美国飞机计划每季度两次或者稍多一些在有争议的海域常规巡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是使之常态化的正确数量，而不是经常性的挑动。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罗兹星期一在华盛顿防务峰会上做出了类似的表示。他说
There will be more demonstrations of our commitment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at's our interest there. It's not to say that
我们将更多的展示自由航行的决心，这是我们在那里的利益，这并非表明一国的主权声索是恰当的，而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而是要显示我们将坚持航行自由的原则。罗兹表示，目标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外交和多边框架机制。
One, so that you have a code of condu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avoid.
他说，第一，中国和东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一个行为准则，避免因疏忽而使局势升级，并且进行对话。第二，将有关领土争端问题提到能够解决海上声索的国际论坛上去。有人提问，这类巡逻是否会与中国对抗的风险？对此，罗兹承认这是一个平衡的行动。
Again, we have to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certai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We have to demonstrat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you're not just.
另外，我们必须展示对某些国际原则的承诺，必须在世界上的这个地方表明，不能够允许大国在领土声索问题上欺负小国的情况出现。另外，也不希望自我挑起争端。罗兹形容美国的方法是慎重的、有节制的和透明的。他和哈里斯都强调有必要继续和中国官员进行对话。总部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人员丹尼·罗伊承认，为美国这样的海上巡逻找到恰当的平衡并非容易之举。
Any response at all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nger the Chinese, of course. Any gestures beyond.
当然，美国方面的任何丝毫反应都会激怒中国，任何终极的姿态将让美中关系付出代价。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反应太轻率，或许会动摇美国朋友和盟友的信任，而美国则完全承诺支持该地区的国际秩序。最好的可能性是双方适应了现行的安排。如果双方每一次的访问都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就能够产生稳定的效果。其情况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玩弄的这种游戏。罗伊还说，这种使命具有误判的风险和可能的人员伤亡，但是他说无作为的风险也很高。他说，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事件发生，双方都会寻求克制，因此希望犹存。罗伊还认为这种局势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中国在继续谨慎地提升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他说，美国的巡航不会改变中国的声索，不可能被逆转这个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的可能性，有中国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甚至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强有力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巡航行动。但是呢，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自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区域之后，在中国，从政府到军方到学界都在议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行动。中国专门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10月31号建议，中国应该采取3点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行动。第一，加速南中国海的岛屿建设，并将其军事化。第二，适时宣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第三，考虑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学者认为，吴世存的建议很危险，而且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力量。美国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think this is very dangerous. I think that this idea that China can create a fait accompli,
这是非常危险的，以为中国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美国不会采取回应措施的想法很危险。这可能会促使或是迫使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巡航行动的力度，也许还会促使美国与其盟友，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联手进行类似的活动。
他说，这样一来，就像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所说的，就可能导致美中一线兵力的擦枪走火。伯克明认为，美国巡航次数的多少将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打算每季度到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巡航2次，以向中国以及其他主权生索国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伯克明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
I don't think so fundamentally. I mean, it...You know,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s probably gives China's nuclear submarines a safer base to do their deterrent patrols, but it makes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other ships to engage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 So it does in some ways.
我认为这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他们的核潜艇在威慑巡航时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会给其他国家舰艇的反潜活动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加强了中国的核威慑力。但另一方面，从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人造岛礁上虽然有飞机跑道，却没有能力或是设施可以被当作投放很多军力的基地。
曾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直接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屿其实非常的脆弱，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力量，甚至不是所谓的不成的航母，而是固定的目标，很容易被击沉。他说，就像我的一个退役的朋友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我们可以将某种导弹运输到菲律宾，这就意味着这些岛屿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肖恩·亨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可以提高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监测能力。他还说，美国确实有军事实力摧毁中国的人工岛礁，但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样美中关系就会走向不归之路。他还说，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将岛屿军事化，中国的邻国会怎样行动。
I think the larger issue is if China militarizes the islands, what is that go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its own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s it going to force them to potentially move a little clo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如果中国将岛屿军事化，这将如何影响中国自己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会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还是他们顾忌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敢靠近美国？
吴世存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考虑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他称这将是一张令美国感到头疼和忧虑的王牌。
但是亨斯勒和伯克敏都认为航空识别区并不能阻止美国的飞行。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覆盖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但是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的几天，美国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出动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中国也无可奈何。亨斯勒还指出，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基础。亨斯勒指出，南中国海问题是美中核心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将影响着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伯克敏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美中两国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升级，但是谁也不愿意被视为先退让的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在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对峙的同时，两军的交流并没有中断。11月3日，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波特军港，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再一次向越南捐赠了两艘船只，这两艘船将会被改装成巡逻艇，用于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巡逻。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谭梅华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由乔战播报。
两艘船已于周二抵达越南港口城市岘港。这是按照日本和越南2014年签订的协议第二批交付的船只。这项协议约定，日本向越南提供6艘旧渔船，这6艘渔船将被改造成巡逻船，供越南海洋警察和渔政部门使用。日本还同意提供装备和技术指导。日越双方9月间签订了另外一项协议，日方将在未来提供更多的船只。在日本赠船之前，美国承诺向越南海警提供至少5艘经过翻修改造的巡逻快艇。阮渡是一艘越南渔船的船长，这艘渔船在争议水域作业。他在周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急需国际援助。
尽管经常被中国船只攻击驱离，我们还是要在这片水域捕鱼，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他们抢劫破坏我们的财产，把我们赶出那片区域。他们的船只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炮舰。这些船只属于海警或者渔政海监船，不是一般的民用渔船。
渔船船长乐万新表示，河内需要好好利用这些新到的船。
如果越南政府能落实一些支持和保护渔民的政策，我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具体说，就是如果执法队伍能在我们的渔场附近，那就能让我们在被外国船只骚扰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有中国船只不断威胁我们的情况下，不用那么担心。
由于北京试图加强在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越南国内对中国的反感情绪居高不下。去年越南对中国在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的这一行为也导致两国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海上对抗，越南本土还发生了有人员伤亡的骚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周将访问河内，以期改善两国关系。越南是几个与中国有海上主权纠纷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谭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被称为私募一哥的股市传奇人物徐翔倒下了，被警方逮捕的第二天呢，他所在的泽西投资的几只概念股遭遇到重大利空，康强电子、华丽家族等概念股都一字跌停，而已经停牌的七星控股复牌后再次下跌44%。有券商表示，在股市反弹的关键时期，徐翔被抓这个事件呢，在短期内对股市是重大打击。然而，人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杨帆认为，虽然查徐翔会对股市有所影响，但是是正确的做法，这些人早就该抓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周日深夜，一张头戴手铐、身穿白色阿玛尼西服的男子的照片开始在网上疯传。照片中的男子就是传说中的私募一哥徐翔，泽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公安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 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六七月间，中国股市曾陷入剧烈震荡，甚至曾一度呈现满盘皆绿的景象。但徐翔管理的泽熙投资五只产品净值却全部逆势增长。据报道，在 A 股股市波动期间，泽熙一期和三期累计净值的涨幅均高达43%左右。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说，抓徐翔是迟早的事，因为他搞的是垄断，不是市场经济。他说，
徐翔我知道这个人，这是早就是都是那浙江的那些投机资本，很多年来都是就是胆子非常大，很会骗人，都是历来都是坐庄，这个干这些事儿的，他们主要是操纵股市。
与徐翔一起被公布的还有伊士顿公司操纵期货的案件，涉及交易金额超过113亿元人民币。该公司被指开设多个股指期货账户，买卖上海交易所的股指期货。今年8月29日，泽熙投资的官网首页曾发布澄清公告，否认被调查，并称公司成立至今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亦从未从事过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市场普遍认为徐翔可能是在股灾前有效控制了仓位，并在国家队救市之后成功抄底。尽管徐翔被抓事件引得股票市场叫好声一片，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应良认为，徐翔只是操纵做空股市的庞大利益群体中的一个小角色，只是一只所谓的替罪羊。他说，
基本上就是说坐庄的和这个参与赌博的啊，那个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人，都是利益群体里边的成员，就是丢卒保车啊，就是你说他这整个从上到下都是黑透了一大片，捞到真正捞到好处的人，那些真正权贵家族会真的触动他们的利益吗？他肯定是把小喽啰牺牲几个来作为替罪羊交代一下，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
夏应良还谈到，尽管徐翔和伊士顿公司被查看似大快人心，但仅凭这两家公司之力远远无法真正操控股市。他说，
从中捞到好处的那些人有的可能还并没有真正触动。
自今年七月开始，公安部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的行动。据新华社10月31日报道，中央巡视组还将在近日陆续进驻证监会、央行、中信集团、中国人寿等14家单位。证监会主席肖钢也表态说，全力支持巡视，主动接受全面体检。接次连番的整顿规范股市的重拳，必然会对股市走向产生影响。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股市在10月的反弹态势将会终止，此后数月仍会是震荡状态。但是即便如此，中国股市多年沉淀的沉污纳垢的确需要一场大清洗。然而也有观点质疑，对个案的查处很难对股市有根本性影响，需要制度变革。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管理层在这个时候整顿股市并不是利空的消息，而是非常必要的做法。他说，
中国股市啊，有制度上的问题啊，也有市场一些非法操作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两手都要抓，你制度上的问题也要改，也要抓，那么你市场上一些非法的啊这些炒家吧也要管理。国外总是有一些反对者吧，总是用另外一种心态来看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吧？你这政府对市场管理了，有人就在提意见，啊，那么你让这些非法的这些贸易公司啊，这搞非法炒作，坑害那么更多的这些股票投资者，那么你这样好吗？是吧？这样也不好，是吧？
仲大军还补充说，现在政府的问题不是管得太多，而是管得还不够。杨帆教授也同意，政府应该对大户的一些不法交易加以管理，但他表示，现在的股市制度并不需要改。他说，
股
事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想改革的。哎，这回错就错在不应该，就是改革太多，根本就不应该搞那个股指期货，不应该搞就。
他谈到，中小股民占据中国股市的80%，这和欧美股市大户和机构占据多数的状况是不同的。而股指期货的特性就是更利于大户炒股。知名理财专家、大智慧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所所长洪荣今年10月26日曾在微博上批评股指期货，他说股指期货直接间接地成了一部分投资者猎杀另一部分投资者的工具，因为在我国这个股指期货工具只有部分人可使用，即有能力使用。他指的这批有能力使用的股指期货的人，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大户。杨帆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变革，并非增加何种措施，而是取消股指期货。他说：“
你的政府的政策就必须要保护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中小股民，不能够设计一些东西，不管打着的什么样的旗号，去帮助那些大户、那些机构，那些大量的那些投机资本，去欺负人家中小股民的，这个根本就是，说错就错在这个地方，立场不对。凡是这种东西不能保护中小股民的东西，又管不了的东西，都应该取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一位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他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傅才德说，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日前呢，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给外界看到了中国很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股权在名义上转给别人的所谓白手套的现象。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曾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10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那个徐太生，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徐再生是他们的职员，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 福财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三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还有加庆林，还有温家宝，还有第四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这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四个家庭。他们一共现在我已经算了这四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
这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共最近宣布废除一胎化政策，导致国内外的舆论可以说是一片的沸腾。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移民的中国公民当中呢，有相当比例的申请人，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的强制性人口政策。那么一胎化要走入历史之后，这样的移民申请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10月29日，中共18届五中全会发表公报，结束一胎化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纽约职业律师李金进说，一胎化解禁之后，美国移民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会对此做出充分的考虑，这有可能会影响部分人士的申请。
政治庇护是自由裁量权，政治庇护如果政治庇护申请者如果他的国家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他是可以不予给予的。某种角度来讲，你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不是彻底的变化。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数据年鉴显示，2013年。总共有71000多名中国公民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这些人当中有超过8600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获得了绿卡。年鉴没有公布政治庇护绿卡的具体分类。李金进律师说，在他受理的政治庇护案件当中，有超过1万的申请人选择以一胎化政策为理由申请庇护， 远远超过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和性取向迫害等其他类别。
流产的和结扎的在法律这个角度来讲是一目了然的，非常清楚，是没有争议。只要说你相不相信他就流产，相信，相信他就被强迫流产， OK 好了，法律就那么规定，那个法官就会对政府官员、政府的这个律师说，法律规定了我必须批。
李金金律师说，受害的事实如果发生在一胎化政策松动之前，或者申请人因生育第三胎而遭受迫害的话，仍然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庇护申请。但是纽约明理律师事务所的陈明利律师认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松动之后，可能会使部分申请人在心理上觉得这个类别的门槛在提高，因此影响申请的数量，
是一个心理上或大或小的一个震慑。说哦，我原来的时候呢，中国只允许生育一胎，我现在允许生两胎了。我以前说生第二胎就要受到迫害，现在我不得不说生第三胎或者第四胎。
在中共宣布废除一胎化政策后，美国国会众议员柯里斯·史密斯说，开放二胎并未改变中国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他呼吁中国政府终止计划生育。VOA 卫视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国防部充分掌握美国对台军售的动态。此前台湾在野的民进党高级官员说，美国渴望在12月对台出售两艘佩里级军舰。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11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美国对台湾的佩里级护卫舰军售案进度，目前美方已经完成国会程序中的文件制作，台湾国防部充分掌握有关动态。罗少和少将说，
有关本案已经完成了知会国会的程序当中所需要完成的这个文件制作，还有相关的审查作业。那目前呢，已经由美国的行政部门按照他们既定的这个计划行程在执行当中。那国防部这边我们国防部也充分的掌握了相关的执行的动态。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底签署法案，授权出售四艘服役中的佩里级护卫舰，台湾国防部预算采购其中两艘，不过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将提案送交国会，因此军售案曾经一度停摆搁置。台湾各界担心军售案件屡屡推迟，恐怕会让现役军舰从热舰除役封存变成冷舰，必须另外支付起封费用。台湾国防部今天表示，虽然计划采购的两艘佩里级军舰已经除役，但没有封存，因此没有外界担心的起封费用问题。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说，预计2016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发价书签署作业，并准备进行接舰作业的程序。他说，
虽然它已经除役了，但是它并没有封存，所以并没有外界所说的这些问题存在。那海军呢，他们的先遣小组他们也定期的和美方的人员和这个执行相关的巡管作业，所以一旦将来我们签署了发价书之后我想就是我们接舰的官兵他们很快的就可以到达美国来完成相关的接舰的程序。
不过有关军售进度的确切时间点，台湾外交部回应，目前尚未得到有关军售案的时间点讯息。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说，
军售的议题是我们都持续会跟美方这个沟通的部分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有得到这个像您所提到的这个确定的这个时间的讯息。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所采购的这两艘护卫舰具备防空、反水面、反潜及部分战场管理能力，预计未来将可增加海军的整体战力。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美国开始调查中国隐秘电台的网络，而且这些电台呢设在美国的国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路透社刚刚发表这一事件的报道。路透社后来援引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尼尔·格雷斯的话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开始调查这些报道中提到的外国所有权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违反本委员会关于外国所有权法规的问题。 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十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蔽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敦和旧金山。例如华盛顿当地一家名为 WCRW 的电台不断播放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据路透社披露，这家电台播出的很多节目内容都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在播放有关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内容时，这家电台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备受争议的填海造岛项目，而是强调造成这一地区紧张的原因是有外部势力想借岛屿争议插手区域事务。这家广播电台位于维吉尼亚州，信号覆盖范围遍及华府地区，在国会山和白宫也能收听到这家电台的广播。路透社怀疑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不仅在十多个美国城市有这样的广播，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隐蔽的电台网络。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 WCRW 电台原本只是一家发射功率只有5000瓦的小电台，信号甚至都无法到达华盛顿。2005年，一家名为波德马克广播的公司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将发射功率扩大了10倍，达到5万瓦，广播信号也覆盖到华盛顿地区。然而直到发射塔建好之后，劳登郡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这家电台将广播时段都租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他的子公司 G&E。这家电台也于2011年更改为 WCRW。电台董事长阿兰·彭德尔顿说 ：“WCRW 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中国广播。”这完全就是欺骗。劳登郡前郡议员凯利·伯克说：“他们当时样子完全像一个地方电台，并且从来没有透露他们真正要做什么。”在波德马克广播建设新发射塔的申请中，这家公司强调新的发射塔提供了保留住劳登郡唯一一家电台最后的希望，但是申请中却没有提及他们要把广播时段租给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和 G&E 公司的计划。这家 G&E 公司的老板叫做苏燕涛，1970年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并在随后成为美国公民。2009年创办了 G&E 公司，但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苏燕涛只占公司少部分股份，中国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拥有该公司的60%的股份，而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是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家 G&E 公司在全美包括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休斯敦、火奴鲁鲁和波特兰在内的至少15家美国电台播出中英双语节目，在不同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由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公司或加州的 G&E 公司制作的节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法规禁止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持有美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执照。通讯法规规定，外国的个人、政府及企业允许持有广播电台最高20%的所有权，以及电台美国母公司最高25%的所有权。不过 WCRW 电台主席阿兰·彭德尔顿说，他们与 G&E 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因为 G&E 只是租用广播频道，而不是拥有电台。但美国法律还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想要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影响美国政策或舆论的个人或单位要在美国司法部注册。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这位美籍华裔商人伙伴和他的公司还没有注册成为合法的外国代理人。这一法案称为美国代理人登记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一个国际特赦组织的香港分会日前呢，在香港的浸会大学举办了有关于中国国安法的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传媒人士还有法律专家发表他们对于国安法对中国、对香港、对澳门的新闻言论还有集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有关的会议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3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三，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啊，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2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在明年1月中旬呢要举行总统大选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他可以说是发出了一个震撼弹，因为他在11月3号的深夜宣布呢，本星期六将在新加坡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面。这个消息一出之后，立刻引起台湾各界的震惊，朝野政党意见呢也有分歧。那么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在下面一小时节目当中会连线目前人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为我们做最新的连线报道，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几则国际新闻。俄罗斯的外交部表示，陷入困境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命运应当是由叙利亚人民决定，让他掌权不是俄罗斯目标的关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卡洛娃星期二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表示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说阿萨德执政是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面的原则之一。他强调，保存叙利亚国家政府的功能对于结束历时4年多的内战来讲是当务之急。星期二晚些时候，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贬低了俄罗斯的言论，表示他对这些言论能够反映出他所说的俄罗斯有缺陷的叙利亚战略有任何变化表示疑问。 另外，来自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六个家庭成为欧盟一个最新项目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个项目呢，可以使移民们不再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就能得到更好的安身之所。好，各位听众，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有更多精彩的即时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